明慧网第二十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我们就是同修的家人，即参与营救被迫害同修的经历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如善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8日。伟大的师父好，同修们好，我是修炼法轮大法25年的大法弟子，今年63岁。在第二十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召开之际，我写出自己参与营救被迫害同修的经历，修炼中的真实体会，向慈悲伟大的师父交一份答卷，与同修们交流。第一部分，整体配合进劳教所会见同修。2009年，我弟 B 同修被中共邪党非法劳教一年，被绑架到劳教所。一天 ,C 同修跟我说 ,B 同修劳教期限到了，家人去接，劳教所不放人，借口是 B 同修不配合转化等等。B 同修被非法加期关押，但可以会见。我说 ,B 同修真坚定，真了不起，找他家人沟通一下，家人什么时候去劳教所会见，咱们也跟着进去见见，鼓励他加强正念，否定旧势力的迫害。一天，我和 C 同修到 B 同修的妹妹家商议会见 B 同修的事。他妹妹也是同修，谈了 B 同修的情况。我问 B 同修的丈夫，什么时候去劳教所会见，咱们跟着进去能见到最好。 B 同修的妹妹告诉了我们会见的时间。C 同修联系了同修 Z 和 L， 我们四人在一起切磋了如何信师信法，否定旧势力强加的迫害，营救 B 同修。 C 同修和 L 同修都很热心，积极参与配合，我们四个人临时形成营救 B 同修的小组。我们四人提前一天坐长途客车，顺利到达目的地时已是傍晚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又顺利地在劳教所附近找到旅店安置下来。我们住在一个房间里，学法、切磋、发正念。他们三人当时都是六十来岁的老太太，比我大十多岁。他们正念很强，不觉得累，事事比我想的都周到。来时上车的时候，看着他们带的一兜兜吃的东西，我还想老年同修观念多，出门真麻烦，带这么多吃的东西多累赘。可住进旅店后，有吃的东西，我们省了很多事。在师父的安排下，我们互相配合，心往一处想。这个坚不可摧的小整体，在浩瀚无垠的宇宙中，那可是千军万马啊！旧势力必须让路，这是大法的威力。第二天早晨，我们吃过早饭，到劳教所的大门外面等着 B 同修的家人。八点多钟 ，B 同修的丈夫、儿子、妹妹到了。意想不到 ，B 同修的妹妹到我们跟前说 ，B 同修的儿子不想让同修见他妈。我们四个人中，就我不认识 B 同修的儿子。有个同修说，那就别见了，省得他儿子不高兴，就在外面发正念吧。我不为之所动，跟同修说，不能听常人的，现在另外空间就是惊心动魄的正邪大战，邪恶害怕我们见 B 同修。我们快速地沟通了一下，决定看情况而定，能见还是见，机不可失。轮到 B 同修家人接见了， Z 同修和 L 同修留在劳教所大门外面发正念，我和 C 同修跟着家人进了劳教所。我对 C 同修说，咱俩即使不能进到接见室，也要在大厅里等候 B 同修的家人，打听 B 同修的情况。 C 同修说，行。去接见的人都排成一行队走，我在前面， C 同修在我后面，我们一直跟在 B 同修家人后面，保持一段距离。走廊拐弯抹角的感觉很长，我心里有点紧张了。我正念告诉自己，大法弟子只能进不能退。这时好像听到我后面的 C 同修说，往前走，还用手指碰了我的胳膊一下。我一边往前走，一边心里发正念，又默背师父在红岩二中写的正念正行。师父说，大觉不畏苦，意志金刚住，生死无执着，坦荡正法路。我加强自己的正念，一会儿我的心平静了，头脑一片空白，什么也不想了。到了接见室跟前，听说还得经过三道门才能进入接见室。我和 C 同修一直跟在 B 同修家人的后面走，大约有四五米到了第一道门口时，我看到一个女狱警站在门口。 B 同修的家人进门，她没吱声。我心想，挺好，你也别跟我说话。我又犹豫地想，她让不让进？ C 同修说，快点跟上。当我走到门口时，女狱警温和地说，会见啊。我啊了一声，她又热情地说，正会见呢，快进去。我和 C 同修快步迈进第一道门，疾步走了大约七八米，到了第二道门口，我这才回头环顾一下，这是个大房间，我还以为是个走廊呢，里面有几个狱警在说话。我和 C 同修赶紧开门，就听一个女狱警说，会见，好像是跟其他狱警说话。第二道门是两扇门对着关，用暗锁锁着，我俩快速打开门锁，开门进去。不到一米就是第三道门，也是两扇门对关锁着，我们又快速打开锁，开门就进入了接见室。接见室有几十平米，很大，中间有大玻璃隔着，两边人都听不到对方说话。有几个窗口，每个窗口内外都有话筒，双方接见通过话筒说话，还有狱警在监听。我和 C 同修进到接见室时， B 同修拿着话筒正和他儿子说话，母子俩都流着泪。儿子被邪恶利用，正在说服他妈，说劳教所说了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保证回家，还诉了他自己的很多苦。 B 同修的儿子原来知道大法好，因为 B 同修几次被中共邪党迫害，他跟着吃了很多苦，加之他在外地不在母亲身边，被中共邪党不断地灌输谎言，歪理邪说欺骗。毕同修儿子的意思是，他妈现在说一句话就能回家，回家再接着练，何苦遭这份罪。我和 C 同修、B 同修的丈夫站在旁边等着话筒，听人说会见时间快到了，我着急了，我还没和 B 同修说话，进来的目的还没达到呢。这时 B 同修母子双方交谈得很激烈，突然 B 同修的儿子把话筒一扔，站到窗台那边哭去了，是因为 B 同修坚定地拒绝了儿子的无理要求。随后 B 同修的丈夫拿起话筒说了几句话就放下了。 C 同修赶快拿起话筒问 B 同修生活用品够不够，唠了几句家常嗑，彼此还抹着眼泪。狱警说，时间要到了。我一听更着急了，我跟 B 同修一句话还没说呢。这时 C 同修把话筒给了我，你说吧。我拿起话筒顾不得问候，直接对 B 同修说，姐， 这里不是你待的地方，父亲让你回家。毕同修说，我知道了。话音刚落，一个女狱警进来往外撵人，还问毕同修我们是干啥的。我说家人会见。我一看毕同修的家人已经走出会见室，我和 C 同修匆匆往外面走。走出劳教所大门，我才感觉到进去会见毕同修时，拐弯抹角走那么长的路，出来时就像一瞬间。我对 C 同修说，都是师父保护了我们，真是有惊无险啊。我们四个同修会合后，激动地谈论着刚才的经过。 C 同修和 L 同修说，我们也想见见 B 同修，跟你们一起进去就好了。我们整体配合，如愿地见到了 B 同修。当天下午我们顺利回到了家。 B 同修被非法多关押了一个月之后，正念回家了。第二部分，整体配合营救结束冤狱的同修回家。我弟 F 同修租住处经常遭警察骚扰蹲坑，他被迫流离失所。我流离失所时与他曾在一起度过数日。后来 F 同修在外地遭绑架，被残忍的电击酷刑折磨至双腿不能走路，被中共协党非法判刑14年。期间他家人不管他， F 同修在监狱遭受了无尽的摧残与折磨，真可谓是经历了九死一生。我一直关注 F 同修的消息，听 A 同修说他被监狱非法关押10年时，身体被迫害至瘫痪，肚子里长满了大小肿瘤，出现了生命危险，监狱要放他，他家人不接。 A 同修和几个同修找 F 同修家人，家人都不理解，不管也不接人，还说要死就死在监狱里。同修看家人不配合就走了。到了过年时， A 同修他们又买了米面豆油去看 F 同修的母亲。F 同修的弟弟撵同修们走，还威胁打电话举报，说以后你们别来了，再来就告你们，把东西都拿走。此后 A 同修他们再也没去。我听到这些情况后，又和同修几经周折去找到 F 同修的姐姐，对她说，只要家人把 F 同修接出来，以后我们负责。我们这么一说，他姐姐很感动，说去年没去接，现在监狱不放人了，只能探视。我劝说家人上监狱要人， F 同修的姐姐说家里有事没时间管。因为探视证在 F 同修母亲那里， F 同修的姐姐把他母亲的电话给了我。下午我们就坐车去找 F 同修的母亲那里。我们先打电话说要见面，他母亲撒谎说不在家，不见我们，营救 F 同修的事就进行不下去了。大约过了4年，我估算了一下 F 同修结束冤狱的大概时间，打算接他出狱。由于 F 同修的姐姐搬家，不知道他的新地址，我去 A 同修家打听 F 同修弟弟家的住址。我说 F 同修快要出狱了，得家人去接，外人不让接，你知道他家人的地址吗？ A 同修说
上次去他弟弟撵我们，我们再也没去，地址忘了。
我想，埃夫同修在监狱被迫害了14年，煎熬了5000多个日夜，能活着出狱已经是万幸之万幸了，再难也得找到他的家人。我从 A 同修家走后，没找到其他线索。过了几天，我又去找 A 同修，请他好好想想。他说一点没有印象。我也跟其他同修交流了 F 同修将要冤狱到期找不到家人的事。有的同修说不知道，有的同修觉得他家人态度不好，有顾虑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二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，他的事就是你的事。我想，不能等，不能靠，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，我们有伟大的师父，我们就是 F 同修的家人，就是你迫害 F 同修，就是迫害我们自己。监狱不是大法弟子修炼的场所，一个大法弟子在外面能救多少众生啊？悟到了就去做，无求而做，尽力而做。找不到 F 同修的家人怎么办？下一步的事做不了。我又去找 A 同修，问当时一起去 F 同修弟弟家的同修有没有记住地址的。A 同修告诉我，一起去的有 W 同修和 H 同修。我一听有点线索了，满心欢喜的先去找 W 同修，把找 F 同修弟弟的情况说了一下。W 同修说忘了地址，我满心的欢喜变成了失落。我从 W 同修家出来已经中午了，我顾不得吃午饭，又去找 H 同修，把事因大致说了一下。H 同修说，只知道那一片，但详细的地址忘了。H 同修又说，外同修跟着去过，你去问问他。他把外同修家的住址告诉了我，我想，可有希望了，就满心欢喜地去外同修家敲门。家中没人，我想，不能白来呀，在外面等着吧。等到下午4:30，我心想，外同修可能回来了，我又去敲门，果然，外同修回来了，我这个高兴啊。进屋说明来意，外同修说知道 F 同修弟弟家的住址，我立刻让他领我去，他说要给孩子做饭了。我说我已经来好几趟了，今天又等了小一天了。 F 同修果断地说，那咱们走，让孩子自己做饭吧。我和外同修到了 F 同修的弟弟家，敲门没人，又到 F 同修的哥哥家， F 同修的嫂子一人在家。我们说明来意， F 同修的嫂子说得跟 F 同修的弟媳说，就拨通了电话说有人找你，然后把电话递给我。我听见电话那边厉声的大喊，你是谁呀？你干啥呀？有啥事儿啊？说吧。我很平静地说，你好，我有事想跟你面谈。对方的高声稍低了点，但还是很尖利地说，那你来吧，并告诉了我地址。我和外同修谢过 F 同修的嫂子，就去 F 同修弟媳打工的地方。我俩坐在车上发正念，清除控制 F 同修弟媳背后的邪恶因素。到了那里， F 同修的弟媳说，有啥事儿就跟我说吧，意思是他说了算。我们说明来意，并问了 F 同修到期的准确时间。弟媳的态度有缓，但怨气很大，说不知道，我们不管，管不了，在监狱里面待着吧，省着出来到处走。见他怨气很大，不能再说什么了，我俩就说过2天再来。出来后，外同修说，
我离得远，不再来了。我说，行，那我自己来。过了两天，我又去找 F 同修的弟媳，劝他到监狱接 F 同修出狱。他语气不恶了，但还是说不管。他说，我们打工挣不了几个钱，他的姐妹都不管，他又没房子没钱，还满肚子是瘤子，一身病住谁家呀？哪有时间伺候他呀？再说看病也得花钱呢，我们哪有钱呢？最后再落得个人财两空，要不就在监狱里待着吧。我平和地说，法轮功教人向善，做好人，你姐做好人进监狱，是中共对她的迫害，你们要不管，谁还能管呢？她回来后能正常学法练功，说不定病就好了。此后我三五天就去一趟。我第三次去时， F 同修的弟媳说610来电话了，告诉哪天出狱。他说，让610把他接走吧，我们不管了。我说，不行啊，你也知道你姐是个好人，她已经被关了14年了，受尽了侮辱与摧残，经历了多少苦难，从41岁熬成50多岁的老太婆，换句话说已经是九死一生了，她能活着回来已经很幸运了。我们同修有被监狱迫害死的，有的出监狱不让回家送洗脑班劳教所迫害的，不能让她出狼窝再入虎穴呀。修炼人没有法学是最大的痛苦，没有你们家人接，我们也接不出来呀。 F 同修的弟媳说，我也知道法轮功好，你们有同修跟我说过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正念很足地接着说，你们不是没有钱吗？只要你把它接出来，不用你们管，我们管。我心里在想，只要你们把 F 同修接出来，他坚定的信师信法，身体一定会好。我说完话， F 同修的弟媳很惊奇地看着我，我的真诚和担当好像打动了他，他觉得他姐身体都这样了，还有敢担责任的。我说， F 原来一身的病不就是练功练好的吗？我就讲了我修大法后身心如何受益的。我30几岁时就得了一身病，心脏不好，神经衰弱，乳腺增生，妇科病，腰椎间盘突出等。因为神经衰弱，一宿一宿睡不着觉，腰痛的一会儿都不想坐。腰椎间盘犯病时走路跛脚，一条腿长一条腿短，严重到走几步就上喘就累，手里一点东西都拿不动。我吃了很多中西药也不见好，就是练法轮功练好的。我无病一身轻，到现在身体健康，再没吃过一粒药。 F 同修的弟媳也说， F 同修以前的病是练法轮功练好的。我从 F 同修弟媳那里出来，又去找了一位老同修，我觉得这位老同修参与营救同修的经历多，某些方面说话比我到位有力度，就让他再从不同的角度跟 F 同修的弟媳谈谈，不能让610把 F 同修劫走。第二天我们又去了，与 F 同修的弟媳谈得很好。过了两天，我又去找 F 同修的弟媳，商量如何去监狱接 F 同修。他说， 当地610也让他接。610街道公安局也派人去监狱。他对我说，我没车，要不让我姐坐610的车回来。我果断地说，不行。他说，要不就坐火车。我说，火车不方便，你姐身体虚弱，能适应吗？我看他还很听我的建议，我就说，我帮你找找车吧。他说，行。我从 F 同修弟媳那里回来后，想到如果找车去监狱接 F 同修，因为他身体被迫害的不能走，去开车接的同修只得把车开进监狱大门里面去，对开车同修是否安全。为了同修的安全，要不我拿钱打车。我去找 F 同修的弟媳商量此事，还没等我开口，他先说，找你们同修开车是不是有安全问题啊？我说，我也在考虑这个事。他说，那我自己找车吧。我说，那你找吧，明儿我来听个信儿。你真好，能为我们同修的安全考虑。当我去问 F 同修弟媳找车的情况时，他说找了 F 同修二哥的车，但是他要耽误一天的工费，还有过桥费、油费。我问，总共得多少钱？他说，得800元。我说，我给你拿1000元，明天送来。他又用上次那个感动的眼神看着我，是我的真心善念、舍弃利益的心又打动了他。转天，我把钱给他送过去了。我别无所想，只要 F 同修能顺利离开魔窟，安全回家，是我和同修的愿望。 F 同修的弟媳还高兴地告诉我，他给 F 同修买了新衣服，准备了一条褥子垫在车的后排座上，让他姐能舒服地躺着，别硌着。我问，把你姐接哪儿住？他说，接到我家，我抽空能照顾他。我和 F 同修的弟媳约定， F 同修出狱的当天早上，我们在监狱外大门口相见。我真为这个生命有善念而高兴，他从不管不接到主动接纳，他善待大法弟子，给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。我又去找 A 同修沟通， A 同修说，正等你来呢，我们这边已订好了去一台车，能坐7-8位同修，我们发正念。我说，都是师父早就安排好了，咱们有共识啊，太好了。我悟道，这是师父让我们整体配合，整体提高。到了 F 同修出狱的那一天，一大早天气晴朗，我们同修各自驱车出发，顺利地到达了监狱。上午10点多钟， F 同修家人的车开进监狱院里，把瘦骨嶙峋、奄奄一息的 F 同修顺利接到了家人车上。那一刻，我们都激动得无以言表。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，又一位大法弟子自由了。再往回走的时候，一路上 F 同修家人的车在最前面，610的车在家人的车后面，两辆同修的车紧随其后。我们互相配合得很默契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们成功顺利地把 F 同修护送到他弟媳家。 F 同修需要在法上身心调整，我给他送去一本转法轮和师父的几本各地讲法，我又买了150多元钱的青菜送给 F 同修的弟媳，他把1000元钱还给了我，说他姐告诉他，花我们同修的钱对他不好，让他还给我。 F 同修信师信法，通过学法练功，身体很快得到康复， 肚子里的大小瘤子不翼而飞。后来他浮肿的双腿消了，精神状态改善了，人也长胖了，能打工挣钱了，衣食无忧了。 F 同修很快汇入到了正法洪流之中，做着三件事救人。在 F 同修的身上再一次证实了法轮大法的伟大神奇超常。当时 F 同修的其他家人都以为他活不了了，当再一次见证了法轮大法使他身体发生的变化，他们都知道了法轮大法好，他们善待大法弟子也得了福报。 F 同修的弟弟改正了诬告同修的恶行，当610人员逼他解写保证时，他义正言辞地说：写什么保证啊？弟媳以前打工一个月只挣3000元钱，还累得够呛。后来夫妻俩在医院当护工，护理的老太太家里特别有钱，老太太出院后把他们夫妻俩带到一线城市高薪雇佣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们参与营救的同修有几十位，在此不再赘述。感恩师父的慈悲呵护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20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同修配合运用法律反迫害，检察院撤诉，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海伦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8日。一天，甲乙两位同修到我工作单位来找我，说他们被派出所构陷之后，现在接到检察院的非法起诉通知书。我心里一惊，这两位同修修炼法轮大法时间都不是很长，一位修炼了11年，另一位才9年，这是他们第一次碰到这种被迫害的事情。不像我们1999年之前得法的老大法弟子，可以说是已经久经风雨了。他们说，一开始接到通知书时，简直被吓出了一身冷汗，后来镇定下来，自己修炼大法，按真善忍做好人是合法的，这是中共邪党的无理迫害，不能怕。我说，这就是旧势力捣鬼，目的是既迫害大法弟子，毁掉修炼者，又迫害警察，让警察对大法弟子犯罪，不能被大法救度，从而被毁掉。一位在工作单位不便多说，我约定晚上去贾同修家。晚上我去了贾同修家，下了公交车，往前走了几分钟，我就傻眼了，不认路了。因为我家搬到很偏远的地方后，我有好几年没有去贾同修家了。现在老旧城区大改造，楼房都弄成一个样子了，又新建了立交桥，地理面貌大变样，而且为了安全，我们互相不知道手机号码。我来回走了20多分钟，仔细分辨，差不多能锁定楼栋，但却不知是哪个单元。我在心里求师父：师父啊，弟子愚钝，请师父给弟子点提示吧。突然有一个单元的感应灯亮了，我一看也没有人出入，这肯定是师父给我的提示。我进了这个单元，到达贾同修的楼层，果然看到门口贴有真相福字。我敲门进去后，贾同修给我看了检察院下达的非法起诉书。原来去年甲乙两位同修被监控摄像头拍到，后来知道这是表因，真实原因是在两个人闹了矛盾之后，没有及时归正自己，被邪恶钻了空子，被迫害，后被绑架到洗脑班看守所几十天。甲乙两位同修一直抵制邪恶的迫害，零口供，再加上两人的儿女每天找派出所交涉， 两位同修顺利地回到了家中。现在去年涉案派出所将他们非法起诉到了检察院，面临法律程序。我们合计后决定给检察院邮寄不予起诉书和刑事控告书。同时甲乙两位同修去找检察官和涉案警察讲真相。由于中共病毒疫情期间要核酸检测证明，两位同修每见一次检察官都很不容易，有时没见上，只好下次再去。他们去派出所给参与迫害的警察顺利地讲了真相。我上公益论坛查找相关法律文书模板，再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，很快完成了不予起诉书和刑事控告书。我以为很快就能邮寄走，没想到甲同修说乙同修有顾虑，说这真相信不能邮寄给检察官，真相信里面只能讲法轮功的美好和法律上面的合法性，不应该讲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怕检察官不接受，引起负面思维。我和甲乙两位同修耐心的沟通，我们做这件事不光是为了制止迫害，也是借着这个机会接触检察官、警察等，让他们了解这场迫害的真相，让他们知道大法的美好，同时他们还得知道三退，才能真正把他们救了。交流沟通了几天后再次见面，乙同修还是顾虑重重，心里受迫害的阴影很重，甲同修着急也没办法。我建议两位同修回家看师父的对澳洲学员讲法录像，因为我自己状态不好时看录像，感觉师父给我清理了很多另外空间的不好物质，真的是师父的法指引着我们走正修炼路。同时我也向内找，为什么我觉得挺好的内容同修却不认可呢？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？这封信真有不妥的地方吗？我是否有证实自己的心，在坚持自我？我反复查找，这信是参考明慧网上的劝善信书写的，没啥问题。写信的目的不是为我们自己，就是为了检察官能明白真相，分清善恶，为自己做出正确的选择。我想，这也可能是去我的急躁心。我告诉自己，要耐心等待乙同修转变思维。虽然表面是甲乙同修的事，但我参与进来了，三个人就是一个小整体，必须协调一致，形成整体，才能做好这件事。见面时，乙同修终于同意去邮寄法律文书和真相信，还说很后悔，不该拖这么长时间。他多次看了对澳洲学员讲法录像后，哭了，觉得自己没做好。这时距离我完成法律文书和真相信已经过去了一个月。我下班后陪他们去邮局邮寄，我们正讨论不予起诉书和刑事控告书应该分别寄到不同的科室，一个是起诉科，一个是控申科。因为不知道姓名，我们就说直接写某某科科长。这时工作台后的邮局工作人员突然说，你们这样不行，最起码要写上姓什么，比如说张科长、李科长，如果只写科长，就没有任何人会接收这封信，会被打回来。上次有个人的信就被打回来了。我们谢过工作人员。出了邮局门，我们都意识到没有偶然的事，这很可能就是师父借他人之口在点化我们，不然挂号信的邮资花了，信还没寄出去。咋办呢？本来我的手机因为安全问题没装任何社媒软件，我也从来不用手机网络查资料，现在没有办法了，我取出手机装上电池，示意同修别再讲话了。我打电话查询检察院的号码，得到一个号码写了给同修，叫他们再用自己的手机打电话给检察院，或是直接去检察院打听一下。之后我们三人就分别回家了。 回家后，我又去登录公益论坛，看到刑事控告书，除了给检察院的控申科之外，还要抄送公安局、纪检、监察局等单位。我又犯难了，以前这些信息可以在我单位的电脑上查，现在单位电脑出故障了，看来只能用自己的实名制电话查了。我想我的手机虽然是个智能机，但很多软件如微信、支付宝、抖音等我都卸载了，只有日历、地图、浏览器等必要的软件。我想这部手机也是为法而来的，我正用它是为了讲真相救人，没事。我的心稳定下来了，开始用手机上网，很快查到了公安局、公安分局、纪检、监察局等相关负责人的姓名和工作地址。我把每个信息归类写好，什么人、什么地址、什么邮编，一一抄写好。先前检察院官网的所有领导和检察官已经用电脑查出来了，因为之前单位电脑还可以查。过了两天，甲乙同修又来了，他们说直接去找门卫打听，知道了控申科和起诉科两位科长的姓。我一听，正是我查的两个人。当时还纳闷，别的领导都有职务，怎么这两人只说是领导，没有标注职务？检察院正好没有同姓的人，我们三人都很高兴。我把不予起诉书和刑事控告书、真相信都给了他们，让他们去邮寄。过了半个月，我想起刑事控告书有不规范的地方，我们又再次把它完善了，完全合乎法律的规范，把该案的手印按上，身份证复印件都带上，再去邮寄。没想到邮局因为受到公安局的压力不给邮寄了，我就建议甲乙两位同修换个邮局再寄。之后就一直没有消息，检察院也没动静。三个月后，检察院打电话给甲乙两位同修的家属施压，甲同修的两位家属在诱骗和高压下签了取保候审书。我们讨论后知道检察院想将迫害的法律程序走下去，我们必须将这件事终止在检察院。我们再次向起诉科科长寄去了不予起诉书，同时将解除取保候审、撤案申请书寄给公安分局的两个领导和负责此案的检察官。第二天，甲乙两人接到检察官的电话，要求他们去一趟。检察官和助理接待了他们，看见取保候审书上签有甲同修两位家人的名字，检察官和助理要求乙同修签字。乙同修对检察官们讲了宪法规定信仰自由、修炼法轮功合法、公务员终生追责等等。最后他说，这个字不能签，法轮功是佛法修炼，你让我签字，这在将来就是你迫害佛法的证据，对你不好。检察官就没再勉强他签字。在这期间，甲乙两位同修加大学法力度，高密度发正念，同时向内找，去除执着心，用大法真善忍的法理归正自己。转眼又过去了四五个月，我跟甲乙两位同修说，这件事还没完，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讲真相。我让他们过几天来拿真相信去邮寄，因为那段时间我单位工作很忙，下班又很晚，而整理真相信必须头脑冷静清醒，怀着慈悲善念才能做好，如果学法跟不上是做不好的。没想到第二天上午乙同修就来了，他要求我第三天必须完成真相信。我嘴上说再等两天吧，心里就起了抱怨，怎么我不叫你们寄真相信时几个月也不慌不急，这一说要弄就十万火急，我这学法时间都紧张，哪有时间立刻弄啊。既然这样，我也只好准备晚上回家弄。没想到下午在我下班之前，乙同修又赶来给我道歉，说是没为我着想，没考虑我是否有学法时间，这真相信暂时不急，就着我的时间弄。我很感动，多好的同修呀。同修当年修炼时间还很短时，就有正念参与诉江控告恶手，这次运用法律反迫害，说控告就控告，配合度很高。写到这儿我才明白， 甲乙同修为我提供了一个提高心性的机会啊，可是因为我没有守住心性，没有扩大心的容量去包容他们，相反还起了抱怨心。这抱怨心就是私心，就是只为自己考虑，没为别人考虑，没有善心，这就是恶。我一定要修去它，今后也得警觉这颗心。虽然甲乙同修没有再催促我，可毕竟单位这段时间工作繁忙，真的留给我个人的时间太短了，我也不敢想休息的事。没想到单位突然安排我休息一天，我很惊喜，也很意外。我心里明白，这都是师父的看护，谢谢师父。休息这天，我静心学法后，就上明慧网去搜寻资料，因为以往邮寄的资料都是侧重从法律角度讲真相，这次我决定要从别的角度讲真相，破除检察官头脑中的无神论、进化论毒害的因素，启发他们的善念，真正的唤醒他们。我搜寻了很久，终于找到了一封劝善信，我又进行加工整理，想到甲乙两位同修建议家的翻墙网址，我也给加上去了。排版整理打印完成后，已是晚上11点多了。过了两天，甲乙两位同修如约而至，他们拿着真相信就去了检察院，想当面送给检察官，但没碰上，就让门卫给转交。20多天后，甲乙同修告诉我，检察官叫他们去领取不予起诉书、解除取保候审通知书，并告知他们将该通知书送到公安分局盖章即可生效。这场历时一年多的非法起诉及撤销起诉案到此结束。两位同修说，上次送真相信给检察院后的当晚，两个人都做了很好的梦，梦中感觉这次检察官真的明白真相，得救了，这件事要结束了。我真的为两位同修高兴，他们终于闯过了这一关。师父在各地讲法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，哪里出现了问题，哪里就是需要你们去讲清真相，去救度，不要碰到困难了就绕开走。我们就是按照师父说的做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始终摆正自己的位置，我们与警察、检察官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，绝不是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。我们头脑中没有被迫害的概念，只把接触的人当成是让他们了解大法真相的机会，他们也真的清醒了。在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中，选择了善待大法弟子，撤诉了，给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加持保护，感恩师尊。弟子们会继续走好走正大法修炼的路。以上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指正。
这期的第20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